今天孔弟兄为我们带来信息是基督里的身份。好，我们请孔弟兄。
谢谢基诚弟兄。弟兄姐妹们早，很高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里的身份。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我们求主这个时候在这里执掌王权，你也赐智慧之恩典在这个教会里边，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在这里同门造就。主啊，求主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膏抹，在这里大大的运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得到力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到说，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长进的时候，那我们就在基督里的对基督里的身份的认同就不断的加强，我们会变得非常的对我们的基督徒身份非常的自豪，我们也巴不得别人都来信耶稣。今天我们要看，其实我们的对基督徒的身份的认同对我们属灵的长进也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份，可能有你有很多的身份，在工作单位里边，你是一个职员，可能你是一个医生，你是一个教师，你是一个工程师，啊，或者是一个护士，啊，在家里你可能你是一个父亲，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媳妇，或者是妻子，或者丈夫，我们有很多的身份，但我们对着身份的认同，对我们扮演这个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在工作上你可以做好你这份工作，你拿那份工资，你不犯什么大错，你可能就是一个好职员，但是你这份工作可能就是你的事业，就是你所最喜欢做的，就是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学习想要做你现在所要想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同的认同，当然得到的成就以及得到的满足感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人叫做 Brian Stevenson， 他是一个人权律师，他说他关于身份的认同是从很小的时候从他的外祖母那里学到的。他是一个黑人，生活在南方，他的家族很大，他外祖母甚有十个孩子，这些孩子都长大了，都成了家，他们都住在一起。所以在他的眼里边，这个外祖母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有的时候家里边为了一件事情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外祖母讲一句话大家都平静下来，有的时候外祖母讲一句话，哎，大家就开始争论。所以这个外祖母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有的时候外祖母给他一个拥抱啊，让他觉得非常的温暖，过了很久还在想念的这样一种温暖啊。因为家里孩子很多，所以他跟这个外祖母单独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有一次他说他九岁的时候啊，他走到一个房间，看到外祖母看着他，盯着他看，他觉得有点奇怪，外祖母是不是要叫我做什么事儿？过了差不多20分钟，这个外祖母走过来拉着他的手跟他说， Brian， 我们两个要谈一谈。他就跟着这个外祖母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外祖母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让他站在对面，然后他就跟他说， Brian， 我一直在观察你，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你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能做成。他听了以后心里暖融融的，然后外祖母就跟他说，你现在要答应我三件事。第一件，你一定要爱你的妈妈， 你知道你的妈妈是我最小的孩子，是我最疼爱的，所以你向我保证说以后你一定要保护她。他说好，妈妈，我答应你。他们叫外祖母叫妈妈啊，那我叫我的奶奶也叫妈妈啊。嗯，他说他心里想，我本来对我妈妈就对我妈咪就很喜欢，那当然他就很愿意。他说妈妈，我答应你啊。第二件事情，你以后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情，哪怕这个正确的事情是很难的。他想了想，他说好，妈妈，我也答应你。那第三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说，这一辈子永远也不可以喝酒。他九岁的小孩当然也不知道酒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喝酒。他说好，妈妈，我答应你啊。所以这一次的跟这个外祖母的聚会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哥哥，他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一岁，有一个妹妹比他小一岁。那这哥哥和妹妹啊，跟他到那个后面那个小树林里边，然后这哥哥神乎其神的哈，跟他说，我们来喝酒。也不晓得他从哪里拿的，弄来的六瓶啤酒。然后哥哥就打开一瓶，先喝了一口，然后又给他的妹妹喝了一口，然后说 ：“Brian， 现在你来喝。”Brian 说：“我不要喝，我不要喝。”啊，你来喝。哎，我不要喝，不要喝，觉得不好。然后你怎么回事啊？你是？他还是不喝。然后那哥哥就看着他说：“你不会记着妈妈还讲的那句话吧？”他心里咯噔一下。他说：“妈妈对所有的外甥都跟他们说，你很特别，你很 special。”听了以后，这个心里边这个挫折感是非常的强。但是尽管这样子，那个他也是还是没有喝。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40年过去了。他说：“我本来不应该说，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到现在为止52岁了，还没有喝过一次酒。”他说：“这不是说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如果对他的身份有一个强烈的认同的话，他可以做别人不敢想做、不敢想的事情。”我讲到这里，我也想到我自己的那个祖母哈，我自己的祖母，在我的心目当中，他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他10年以前去世，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应该是104岁。他从来没有上过学，但是他有一个天生的本事，他特别会讲故事，他有没完没了的故事。所以在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奶奶的身边听他讲故事。其中他讲的故事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故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家族的，他自己的家族，以及我爷爷、我祖父的家族，从太平天国，经过1851年左右，一直到抗战，一直到解放过来、土改，到1859年的饥荒，到文革等等，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可能你们不一定知道，太平天国在他的故事里边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比后来饥荒还要可怕。我最近查了一下，那太平天国我们那里叫长毛时代，在7个省，南方的7个省，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福建还有江西，这几个省里边，在那个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边，这7个省有2亿人口，在战祸当中死了7000多万人口。所以整个的那个讲的那些故事里边，就是很多是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这些故事成为我一生的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上学时候学的那东西，今天已经很多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奶奶讲的很多的故事还在我的心里陪伴着我，使我对那个家族、那个民族、那块土地一种强烈的认同感。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圣经上说，如果所有信他接待他的，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有个特别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作为上帝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第一件，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他被法利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要求耶稣说可按照摩西律法他应该被打死，那么我们现在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把他打死。这个可怜的妇人在惊恐当中惊醒过来，他真的一下就不知道怎么落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刚才好像还好好的，所有的一切的盼望，一切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化为一刻之间化为灰烬。这个时候他不敢抬起头，担心看到那些熟悉的眼光，因为没有人再会同情他，他的父母、他的亲人、他的家人都视他为羞辱，他恨不得马上就死。法利赛人在他面前显得自己很高尚、很圣洁，为民除害，所以他们逼着耶稣说：“你看怎么样？”结果耶稣说：“你们没有罪的人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他们都出去了。耶稣跟他说：“那些控告你的人呢？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可能也像这个犯罪的妇人一样的，我们有很多次我们该说的话不该说的话我们说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做了，有多少次我们可能诱惑没有抵挡，我们是该落在上帝的手里接受审判的那一位，可是上帝说：“你是我的孩子，你的罪都赦免了。”当然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有一个好处，我们得到活水的泉源。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知道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看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她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想得到心里的满足。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妇人来说，家庭和婚姻是最能使她得到满足的，可是她就偏偏没有得到满足，结了一次又一次，五任丈夫已经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得到满足。这一天她到井边打水，碰到了耶稣，耶稣跟她说：“凡这喝这水的还要渴，凡是赐我所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泉源。奥古斯丁有一句话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都有一个洞，无论有再多的金钱和名誉也填不满。这个洞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形象，只有上帝填在里边才能够真正的填满。”大卫在诗篇里边说：“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我不知道我们盼望的是什么，也许我们盼望我们的工作更加的有成就，也许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将来更有出息，或者我们可以早点退休，或者我们可以旅行世界，这些都是非常好，上帝也愿意我们享受在地上 这一切的好处。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将来当我们弃了地上的劳苦，我们可以来到上帝为我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更美的家乡。对我们来说，死亡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感谢主。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目标，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为主而活。我们有个新的眼光，我们以前把耶稣当作是一般的跟世人一样的人，后来我们了解到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拯救我们，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洗出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有个重新开始的那一位，而且我们有个新的使命，就是把这福音带给我们所认识的人。那什么是对基督身份的认同呢？这些好处都是认同的一部分。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我的一个小小的经历。我去申请公民，那像所有人的一样，你把你的材料都准备好了，送到移民局。移民局那个审查过以后，给你写封信，说哪月哪日，你来给你一个 interview 面试。所以我就按着时间就去了，然后进到里边，坐在移民官的桌子的对面。他把我的材料翻了一翻，看了一看，其实他早就已经看过了，他觉得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就问我一些简单的问题啊，所谓的移民考试，对吧？我都回答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说这个问题我要问每一个人，所以要问你。有需要的时候，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拿枪吗？这个问题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要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就说 yes 就完了。可是很奇怪，在那一刻我的嗓子卡住了，而且都眼睛里边泪水被装满了，沿着我的脸颊这么流下来。我觉得很尴尬，我怎么办？又讲不出话来。待了一会儿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知道我爱这个国家。他也没有再说什么。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会那么感动呢？我知道我不会去参军，对不对？你过了35岁，你要再参军，人家不要你了，对不对？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你就说 yes 就完了，为什么那么感动呢？后来就想，其实是有理由的。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这么多年，享受了这个国家提供的一切的好处，这里所给的自由，这里所给的平静的生活，平等的权利，我没有付一点代价。可是自由是有代价的，有人在战场上献出生命，这200多年来有多少人为了这个自由献出了生命？我是不需要付了，可是有人代替我。所以认同不只是认同他的好处，认同他的苦难。这句话那个问题不是说你要不要去拿枪，他明明知道好多人不需要拿枪，他的问题是说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生命摆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一个人叫做潘霍华如果你是台湾或者是香港的弟兄姐妹可能翻译叫彭赫霍尔。他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非常的有才华，21岁就拿到神学的 PhD。 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时候，他是个年轻的神学家。可是在德国没有什么稀罕的，因为德国就知道产神学家，最优秀的神学家都在德国。但是他是一个把生命真正摆上的那样一个主耶稣的门徒。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我们今天都说希特勒是坏人，是不耻于人类的，对吧？可是在那个年代不一样的，德国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一个有希望的年代，就像我们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每个人都群情激愤啊，德国有盼望了，德国出了一个伟大的领袖，日耳曼民族要向全世界证明他是最优秀的民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失败，那种灰暗一去不再复还了，这个新的时代开始。所以希特勒把当时的那些神学有名的神学家以及主要的教会领袖把人召集到一起，跟他们说，现在请你们把德国人的灵魂都交给我，我来管理。这个时候才看到那些神学家，那些著作等身，那些思想深邃，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他们在希特勒的面前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也在这个时候，波恩霍华开始了他的抵抗运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了德国，来到美国，他可以过一个安定的生活，不需要经过战乱。可是过了没多久，他就回去了。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今天不跟德国人一起经历这个苦难，我将没有权利将来参与德国的重建。他参加了那个德国的很多地下的抵抗运动，想尽量的阻止那个战争的蔓延。在一切手段都用尽的情况下，他们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刺杀希特勒。他参与了这个行动。你今天可以来 argue 说该不该这样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不是在那个年代，我们也不是面对希特勒，我想我们没有权利来评价他。1943年，他被逮捕，在两年牢狱的那个生涯以后，在希特勒快要倒台之前，他被处死了。他没有机会参与德国的重建，但是他是一个德国到今天为止最为人所怀念的人。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是 Cost of Discipleship。 他在这个里边把神的恩典分成两种，廉价的恩典和贵重的恩典。什么是廉价的恩典？基督徒等于同意关于救恩的教义。作为基督徒，你当然要同意救恩的教义。如果你连救恩的教义你都不同意，你还是什么基督徒，对不对？这是没有问题的。救恩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对吧？但是问题在于，基督徒仅仅等于同意关于救恩的教义。这样的恩典是一个不需要悔改的赦免，那仅仅抓住这个赦免的应许，但是因为已经被赦免了，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再过从前的生活，我们安心的再回到 以前的那样一种价值观里边去。第二个，这是一个不需要付代价的恩典，不需要背十字架，不用时刻跟随主。那个当时在德国哈，德国人是他们那个叫什么？马丁路德是德国人啊。马丁路德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对吧？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得救是在于我们的信心，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如果把那你这个这句话的重点稍微改一改，你就会发现我们成为一个借口，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不需要付代价，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做什么行为没有关系。这是当时德国人很多都是这样的。我想今天在我们的美国的福音派的那个教会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不在乎行为，不注重行为。这个啊，潘霍华他说啊，我们来 claim 这样一个恩典，只有那些真正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付出努力和代价的人，才有资格来求这样的恩典。因为我们看什么是贵重的恩典，做门徒要付出代价，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主耶稣那里，主耶稣说，凡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第二是对尽力之人的安慰，对罪的解答。对那些尽了力的人，你尽了力不是要去努力要得到救恩， OK， 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有救恩，而是因为你得到救恩以后，你发现你根本不配，你发现你跟上帝所要求的那样一种圣洁相差得太远，你要尽力去满足上帝的喜悦，是讨神的喜悦，你尽力去努力，结果你发现你怎么也做不到。上帝说你已经，我已经给你做了，我已经给你做了，一切的罪已经被赦免。这是对我们，对那些努力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好的符合神标准的这样一个儿女，一种真正的安慰，也是上帝对罪的一个解答。这个恩典是贵重的，因为上帝付上了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耶稣说来跟从我，你也要付代价。这个观念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观念是说，我今天我努力，我吃苦，将来我的儿子可以享福，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儿子都变成纨绔子弟，变成败家子。中国人的社会没有富过三代的，据说哈，没有富过三代的，啊，因为我们是这样一种观念，说我们受苦，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享福。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说我受苦，我流血为你挣得救恩，你也要跟我一起受苦。所以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说，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关于这个廉价的恩典和贵重的恩典， 其实在圣经上有很好的说明，有很好的说明。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比喻。耶稣说，天国就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结婚的宴席，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就差遣他的仆人去请那些人来参加宴会，结果大家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辞。然后那个王又去我本来是要讲的 anyway 大家不需要看哈。然后那个王又派他的仆人去再去邀请他们，结果他们甚至把那个王的仆人又打了，甚至又杀了。王就非常的愤怒，然后发兵把他们给杀了，把他们的城给剿灭了。然后王说，我所邀请的人都不配，所以现在你们要去，凡是遇见的都招来。所以他们都招来了，这个房间里边就坐满了客人。那下面这一段说，王进来观看，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这个人他被邀请了，他也很乐意来参加这个宴席，他喜欢这里的食物，喜欢这里的酒和饮料都是上好的，他喜欢这里高朋满座，这里的气氛一切都是好的。可是他那件旧衣服，那件破衣服，他不愿意换，他不愿意换，他不觉得他需要换，他不觉得他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他愿意得到一个廉价的恩典，他需要得到这个廉价，不需要付代价的，不需要做改变的这样一个恩典。那什么是贵重的恩典呢？贵重的恩典说，他也被请了，他喜欢这个宴席，他喜欢这个气氛，他当他来到这个王宫的时候，他发现这里太美好了，这里一切那个宫殿是非常的豪华，地上是大理石的地板，所有的仆人都穿得非常的得体，他们的行为举止非常的不一样。他看到自己一身破衣服，身上长着虱子，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要去洗，他要把他的衣服洗干净，他要洗个澡，可是他怎么洗他也洗不干净，那个衣服是破的。他来到主人的面前，跟主人说，我谢谢你，我感谢你，你把我邀请到这个地方来，可是我实在是不配，我这件 破衣服我怎么能参加你的宴席呢？主人跟他说，不必担心，你的身上洗不干净没关系，我有一种特别的洗涤剂，是用我儿子的宝血所做的，你一洗就把身上都洗干净了。这里还有一件现成的干净的袍子你可以穿上，这是我儿子为你准备的，这是贵重的恩典。贵重的恩典是一种感恩的心，廉价的恩典是对主人的藐视。所以王进来看了以后，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被选的人少。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我们怎么样 才能有这样知道这样一种贵重的恩典。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主里边长进，是我们的是那个能穿上这样一个袍子呢？上帝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就是苦难。保罗对那些新建的那个教会跟他们说，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苦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这就是对那些真正愿意跟随他的人，他的平安是对我们那种安慰，是对我们那种安慰。他已经胜了世界，为我的名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这是上帝弄到保罗的时候讲的这样一句话。同样的，我们也会经过这样的一些苦难，对我们需要忍耐到底。这句话在圣经里边出现了三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很奇妙的一句话，说原来前面都是复数，在这里是单数，只有那一个忍耐到底的那一个人，他必然得救。只有那一个人，那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得救，是吧？这里就是说当前仅当，也就是说你必须是那个人，你才能得救，你才能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那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段经文有的时候我们很少听到别人说，在听到别人说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大家来读一遍好不好？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无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树，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这里有一句话说，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原文那里是分词，最好的解释说，应该是说，假如他一直把神的儿子重钉在十字架上的话，是一个如果他一直这样做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这样做悔改，他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有的英文也没有翻出来，他那地方是自分词，所以说你是有悔改的机会的。但是如果你不悔改，你一直这样子离弃道理，背叛离弃道理，一直把神的儿子重新又再次钉在十字架上，那结局就是这样。关于这段圣经有两种的解释我不是在加击别人，我觉得一种是廉价的解释，廉价的恩典的解释，一种是贵重的恩典的解释。我个人的看法，我不是在加击别人因为有些人他们说这些人其实还没有得救，还没有得救，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并且绝无来世的全能，他们还没有得救，所以呢他们才会被焚烧，才会那个才会背叛，才会那个离弃但是我个人读下来，我觉得这是指的那些已经得救的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他已经得救了。他离弃道理是原来他已经在道理里边，对吧？原来在里边，后来他离弃。如果他原来都不在里边，他怎么离弃呢？Okay, 我觉得这是一个贵重恩典的读法，就是这些人是指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已经尝过了天恩的滋味，我们已经与圣灵有份，我们 知道尝过圣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如果一个没有得救、没有圣灵的感动，可能你不见得能觉悟那个来世的全能啊。不过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你应该你怎么读这段经文啊？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我们有的是也很少在圣经里面很少讲的。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哈，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如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嗯，下面还有，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淋血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私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里的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OK， 这里同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如果你已经啊知道了 真道，你有故意犯罪，故意离开，故意犯罪，那我们也是一样的。那关于这段经文也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啊，你可以选择你怎么来读 这段经文，但是对我来说，那是要求他一直聚会的，那一定是基督徒，而且他的信也都是写给基督徒的啊。那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啊小小的一个故事哈。啊，你知道这个照片啊，是我差不多20年以前照的，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哈、啊。我不记得哪一年啊，95、96，或者是稍微晚一点啊。这边有三个人啊，那个中间那个是我的表哥，那坐下面这个是他的表弟，就是我了。那右边这个左边这个是他的那个堂哥。啊，我们三个人关系都很好。那我跟我的表哥关系是特别特别好的，他跟我他只比我大一个半月，他比我大一个半月，啊，是我姑妈的儿子，啊，我们在一起有很多话要说。我每次回去的时候，他会请一个礼拜的假陪我。我跟他说要信耶稣，他说好，但是呢，他没有真的往心里去。那当然我也知道在中国一个小小的机关里边，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出头之日啊，这个当然都是很正常的啊。他差不多06年的时候他突然病了，送到了南京医院，结果发现他是白血病，送到了苏州医院，那是一个最好的那个学院的那个关于血液科的医院，非常的紧张。那我每天就给他祷告，跟他鼓励他，说耶稣能够医治你，可以拯救你。所以那个时候他的信心也很好，很强。每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他就会等着我去给他祷告，因为我在这边回家以后吃晚饭之前，我就会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跟他一起祷告。他信心非常的好。那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的那些指标也都正常了。哎，他也出来了，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不需要那个有那个白血病出来的时候，需要一个非常清洁的那个环境，对吧？你什么那样的污染都不可以。哎，他都没有，他也过一个正常一般人的生活。那个信仰就慢慢的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经历了更多的苦难，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他也相信，虽然知道这个病是很难治疗的，但是相信一个老中医可以医治他，所以他一直吃中药。当然，因为在这个过程这么多的变故当中，我想他可能也有很多的抱怨，是我们别人没有办法体验的，所以也不太讲耶稣的事情。后来过了2年以后，他身体越来越糟糕，到一个程度他必须要再进医院，他的那个血癌转移到胃癌变成，并且医生跟他说 你现在只有两个礼拜，两个礼拜。这个是他问我说，我怎么信耶稣？我怎么信耶稣？啊，我当然就在电话上就告诉他，教他怎么祷告，怎么信耶稣。他信完以后，他说我还有两个礼拜，我要回去，回到我的老家去看两天，就看看我的老父母，然后要回来到县城里边，在那里读我度过我最后的时光。感谢主，在生命的最后的那时刻，他知道这个世界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世界上一切的盼望，一直对未来的憧憬，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唯有我们可以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感谢主，他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得到了。那最后的两个礼拜，真的是一个充满了这样一个憧憬，充满了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盼望超越了死亡的恐惧，这个盼望也超越了他的愁苦，他的对他妻子的那个怨恨。我跟他说，你要原谅你的妻子，因为上帝原谅了我们。所以当他妻子去最后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跟他说，我原谅你，我赦免你，让这一切都过去。感谢主，他在那个最后的时刻他得到了。我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故事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不需要等到那样一个时刻，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我们只要明白啊，我们的信仰是宝贵的，是重价买来的。那上帝招呼我们啊，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败家子，成为一个纨绔子弟，要我们成为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主耶稣，一同来走着信仰的道路，一同荣耀主名，这样一个知恩感恩的基督徒。谢谢大家。